好，非常感谢神，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愿意为主做见证哈。耶稣来到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何等大的改变。当神每一次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啊，在我们的生命生活中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祝福啊。我们的神啊，是一个说话的神，但是关键是在于我们能不能听话。我们的神是一个乐意赐福给我们的神，关键是我们这个器皿到底有没有破口漏洞，把神的祝福给漏掉了。当神把火在我们心中重新点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责任是怎么样子让这个火不仅不熄灭，能够越烧越旺，像利未记第六章，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我们的神是光，他说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当这个光是往前去，因为我们的神是一直往前去的，如果你不跟着他的话，这个光就好像越来越淡越来越淡，而至终我在黑暗中了。所以我们需要起来行在光中，跟随我们的主哈。所以我想这个聚会很快就过去了啊，真的今天早上起来一讲，剩下最后一天了哈，那马上就过去了。虽然你们也很喜乐，快要可以回去了啊，但是里面总是会有一个恐惧啊，就像有人说的，我怎么样子能够稳行在高处哈啊，而不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啊。我记得好几年以前，我跟杨老师到香港来，那时候我们还年轻，才50多岁哈啊，那结果有一天。能够跟几个跟我们同年纪的弟兄姊妹一起吃饭啊，我们弟兄坐在一边，姊妹们坐在对面，然后姊妹们正好都在更年期的时候哈啊，所以他们谈话的内容都是怎么样子啊，能够克服他们那个忽冷忽热哈。那我们弟兄们没话讲哈，但是我们自己有一个弟兄讲，他说他们虽然忽冷忽热，但是总比我们这些弟兄们不冷不热要好啊，所以我们就在开始交通，要怎么样子能够好好的爱主哈啊。这个你发现特会可以把我们提高啊，但是问题就是说，当神把我们提高的时候，我们能够怎么样子的避免因着失去了主的同在，因着我们不肯好好的追求主，我们这个人又下去了。好，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这几天不管是在工作坊，不管是借着唱诗祷告啊，借着信息，其实神对我们说的话已经够我们一辈子一辈子好好去活了。真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很认真的好好的紧紧的跟随光，神所有这几天触动我们心的这些话啊，都要反复的思想，让圣灵继续说继续说，说的深啊。有任何的教导你自己觉得对你有帮助的，回家在工作坊所有学的东西啊，一定要拿来用啊。那这样子我们这个人才会真正的在主面前不断的成长啊。我自己这些年来一直很深的一个感触，我觉得神家属灵力量的增长还不光是昨天说的教会的数目啊，或是教会的人数，而是讲到神家属灵力量的这种增长，那远远赶不上整个世界堕落的速度啊！真的，你看以前18世纪19世纪，哎呀，你看那些弟兄们站在路边讲道，都可以有成千上万的人听到。现在你怎么样把弟兄姊妹叫来，他们都不想来，对不对啊？所以今天整个世界吸引人心、掳掠人心、破坏人心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说，整个世界不仅仅一直历史历代以来是往下，而到了这个世代，它根本就是直接的坠落。哈，整个教会的力量、长进的力量根本跟不上这个时代。所以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也会提到，在教会里面啊，现在的带领根本没办法应付年轻人碰到的试探跟挣扎和捆绑啊。就不要说教会成长的力量跟不上，连领袖们成长的速度都跟不上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挑战啊。所以我们时代很需要主帮助我们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应该是意向使命落实的第四讲，等于是我的第七个题目，讲到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就是我们怎么样子一起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啊，能够不光我自己追求长进，我们一定要彼此成全，然后 一同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一起来长进。其实神家里面现在充满了那些不肯、不敢、不会、不能来带领弟兄姊妹的领袖们啊。我为什么说他不肯呢？很多的时候，因为要付很大的代价。啊，要这是一个细水长流的工作，所以不太肯付这个代价，也不肯更多的委身在这件事情上啊。那么不敢是因为怕得罪人，因为当你要真正去成全人的时候，其实是冒着很大的代价和危险的啊。因为当对方不舒服，对方不肯服啊，或是我这个人自己本身在带领的过程中啊，我自己不属灵啊，缺少爱，也都会造成伤害的啊，或是那些伤害的经验。都让我们不敢啊，那么不会是我们自己不够成熟啊，不够老练，那不敢不能是因为自己里面失败有亏欠啊没有榜样，所以也不能去带别人。那这是讲到领袖，弟兄姊妹也一样啊，弟兄姊妹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怎么样子今天被神既然摆在这个地上，而且神主宰的权柄，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教会，在那个教会，在澳洲的在东北的，在东南的，不管在哪里，神让我们在一起，那神有他主宰的权柄。那我们怎么样子，就是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够成为对方的祝福。好，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第四个讲，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好不好？以弗所书第四章11-13，然后跳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好，那这段话是讲到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最清楚最完整的一段话，讲到我们为什么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啊，那甚至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来做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的目的是为了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啊。那么建立基督的身体，它是一个过程，所以他说要只等到啊，所以表示成全圣徒的目的啊，那各尽其职的目的是为了要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啊，建立基督的身体，它本身是一个过程，就像一个孩子的身体，它需要成长、成长、成熟啊，成长是外面的，成熟是里面的，所以只等到它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啊。然后怎么长呢？怎么样子能够成全呢？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换句话说，整个身体还是在基督这个元首，他是中心，他来管理啊，他来负责，让我们全身靠着基督一同联络的合适。然后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啊，我们都在尽功用，尽功用的原则啊，能够这个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啊，这实在是讲的太好的一段经文啊。然后昨天一种讲说，身体是实在是一个最智慧啊、最贴切、最容易明白啊，来表达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哎呀，它完全就是身体的原则啊！所有其他的比喻，当然我们可以体会，但是都比不上啊。像我以前举的一个比喻，你们冲凉那个 shower head 哈，那个连喷头啊，例如说它上面有20个洞啊，你一开水，哇，20个洞下来水，舒不舒服？舒服。好，那如果说只有20个洞，只有一个洞下水的话，舒不舒服？不舒服。勉勉强强的得到一点滋润就是了啊，然后洗都洗不干净啊，那更不要说享受啊。所以一个聚会，如果所有的肢体就靠着传道人一个人滴滴滴滴滴滴的，然后其他人坐在那里啊，你就晓得这个聚会一点不舒服 所以为什么史百克弟兄到了台湾的时候他那么惊讶说，哎呀，台湾有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他说他的信息是被弟兄姊妹的渴慕给吸出去的，明明站在讲台上只有一个人，这个时候正在讲到的只有一个人，可是连听众都在身体的里面，所以怎么听也都是肢体在进攻用。所以当全身都动的时候，就全身都舒服，全身都蒙福，全身都享受。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身体的原则啊。当我们百节各按各职啊，所以我们这次很感谢主的啊，就是弟兄从各地各地来，而且中间也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根本不是博勋的学员。可是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因着基督，因着爱主，因着同一个生命，大家很自然的就进入了一个和谐的配搭。大体上都蛮顺服的，好，除了少数几个人还是拿相机偷照相，好，或是这个没有听话，但是弟兄姊妹整体上你就去发现说，大家都在爱的里面，都在身体的里面，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好，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好，然后在爱中建立自己啊，在爱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好，在爱的里面，在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非常关键的，是因为我们爱主，爱他的教会，然后我们彼此相爱，不是直接就从人之间的感情上谈这些爱，而是因为我们真的是爱基督啊，真的是因为爱他的教会，所以我们有一个更深的爱。好，是属灵的爱，一个 agape 从神来的爱，让我们彼此相爱。建立在地上人的感情上的爱都不可靠的。当然现在不太讲姊妹们手牵手了，因为会人家以为你是同性恋。在我们那个时代看到那些同学，这个杨老师他们那些女孩子，他不会跟人家牵的了。我说那些有的女孩子就牵着手，逛街也牵着手，做什么事也牵手，吃饭也牵手，然后过几天反目成仇。所以这个天然人的感情经不起考验的，因为两个人都喜欢同一个男的，而打起来了哈。但是只有在基督里的爱是有目的的，他是因为爱主，我们都爱主，都爱他的教会，所以让我们彼此能够切实相爱，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都不完全，但是这个爱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巴不得成为对方的祝福。所以我昨天引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开始，他说如果你们在基督里面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在圣灵里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就是换句话说，你发现只要从主给了我们一点东西，我就巴不得拿出来跟别人分享，这叫教会，这叫互为肢体。有一个宣教师，他说他有一次在非洲，他们带了一些这个资助的物资去帮助那些穷人不是在印度去帮助穷人。他说他在把那个东西送到那个那么穷的家里面去的时候，女主人一下子就不见了他跟这些孩子们在讲话，想说我送东西来，你们怎么搞得妈妈一下就不见了？然后过一下那个妈妈回来了他说你刚刚给我的东西，我拿了一半去给我的邻居他说他们全家都饿得不得了，东西都没得吃了。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这个叫做爱。自己家都已经饿成这个样子了，好不容易拿到一点东西，马上分一半送到隔壁去。这是我们今天在神家里面，我们缺少这种互为一体、息息相关的这种爱。所以我在家灵修，读到这么好的经文，碰到主的爱，这么享受，来到教会、交通见证、祷告会，我不开口。懒得开口，怕开口人家说这个说那个，为什么这么多的顾忌？有吃的有好的，从主来的，我们就拿出来在主里面彼此分享哈。这个是讲到在主恩典上的分享。那今天讲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那是一个更深一层的哈，不光只是分享，而是我们怎么样子为着身体能够渐渐增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不是外面有大教会，不是外面人多，而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是一个真的能够容神一人，一个道成肉身的教会。 这是我们里面的盼望。所以任何事情只要关乎神旨意，只要能够对我们身体有益处的，我们都在主的面前不会避讳不说，反而是在爱的里面我们彼此劝勉，彼此帮助。所以圣经上的这句话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很多人都误用了，就是随便用，你看你那个头发烫得像个鸟窝一样，这个话不叫诚实话，这个不是圣经上说的，英文是 holding the truth in love。我在爱的里面，我持守真理，我在爱的里面，我来持守这个教会该有的情形，这个叫做爱，所以旧约里面，你看尼希米他们重建城墙啊，是这一段圣经在旧约实力上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啊。尼希米从苏珊城王宫里面啊，听见神家百姓遭大难受凌辱啊，这个因为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他在心里面就充满了忧伤痛苦，在神面前悲哀几日啊，向神祷告，向天上的神祷告，他也求神给他机会啊，他能够离开王宫，能够回到百姓中间啊，因为他想到百姓在受苦，他受不了啊。后来神也给他开路，他回来，他夜间起来查看城墙毁坏的情形啊，他对神家的情形有第一手最深入最直接的了解啊，就是我前两天讲的啊，你去大百货公司，你需要先找到你在哪里啊，知道神要的是什么啊。我们该往哪里去，该达到怎样的境界，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今天我们在哪里，神家被摧毁的情形，神家的破口，仇敌进出的地方啊，仇敌常常伤害我们的原因在哪里，他都第一手的了解啊。完了以后他起来把使命传给神的百姓，他说起来啊，让我们一同建造，我们起来一同建造，免得再受凌辱，他把负担传出去。那弟兄姊妹，这一步我相信在教会里面多多少少我们都还是有人做得到，但是底下他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就是尼希米记到了第三章，他怎么样子能够动员所有的百姓，这才是挑战。他动员，他如果一个人自己亲手去盖的话今天尼希米记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他不仅仅把负担把使命感赋予百姓，他能够在主的面前这个使命感能够传递到一个地步，让神的百姓都动员起来。所以整个尼希米记第三章最多出现的一句话叫做其次是，其次是，其次是，出现了30多次啊，然后你就好好去读其次是谁，其次是谁哦，他把各行各业哦，有做香的，有做锁匠的，有做大祭司的，有做这个的，全部的会众全部被他动员起来啊。然后另外一句最常出现的就是个人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他让大家能够动员起来，各占其位，叫做百节各按其职，然后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他们就开始重建城墙。那当然在圣经里面我决定相信他他有一段他不见得每一个细节都讲哈，他们前面一定很可能开了一个修建城墙密集训练班，对不对？不然这些人怎么会懂得怎么造墙呢怎么和水泥，你们在座几个人会筑墙的请举手好吧。感谢主，还有几个，那你看这么多人都不会，那你们筑了墙的话，那真的像参巴拉跟多比亚说的，狐狸上去就倒了。所以他需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加紧的训练这些百姓，告诉他们怎么筑墙，只是圣经上没写。这个叫做成全圣徒，他不光动员，他开始教导他们装备他们，预备他们，让他们可以从事这个大工。所以在短短的时间里面，他把他们预备好了，大家开始全面投入这个城墙的重建，包括大人孩子，包括女儿爸爸带着女儿，所以男女老幼各行各业大家都投入，那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哈。其次是，其次是，其次是，然后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那我问你，如果只要有一家两家，不要说很多家，只要有一家两家不肯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请问这个城墙有没有用？ 就像我们常讲的木质的水桶，一根一根一根木头把它扎起来成为的水桶，不仅仅盛水量是根据最短的那根来做决定，不是根据最高的，对不对？这个大家都知道嘛。你说每一根都这么高，只有一根这么短，水一定是从这里漏出来了。那不要讲根据最小的决定，你只要有一根不在，就跟昨天种树的没来，白费功夫。只要有一根不长，只要有一根不尽责，其实水还是会漏掉的。当然就的事实来说，神怜悯我们，教会不会因为有一两个人不尽责，教会一点祝福都不留，神还是怜悯我们。但是今天我们只是用这个比喻来提醒，圣经上神所要的身体是百节各按各职，每一个肢体都活动。圣经上所要的见证，所要重建的见证城墙，是到了第六章第二节告诉我们 not a gap，就是连一点空隙都没有，那实在是一个太美的见证。今天美，感谢不光是城墙起来了，感谢主的是居然没有间隙，表示所有人投入，每一个人负责完自己那一部分以后，整个城墙出现，太美了。这叫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能够把神家的见证恢复，把身体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他说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你们也不要急着回去，马上就要马上就要立竿见影，身体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需要耐心，需要爱心，只要他健康，随着时间他一定成长。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小组聚会，我跟杨老师去参加，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小组，到了其中的一个小组聚会，我们找到了一点跟大家讲讲话。我就站在那个通往后院的那个玻璃门那里，看他们院子上挂的一个鸟笼，有一只鸟在里面跳来跳去，那个家族的弟兄就跟我讲，他说余弟兄，我家本来养了两只鸟，上个礼拜有一只鸟心脏病死了。我说你怎么知道心脏病死了？他说有一只大鸟突然一下子来攻击这个鸟笼，那其中一个当场就倒下去，然后嘴角吐血，大概我的表情有点半信半疑，我说真的。那旁边有一个 Stanford 大学的那个博士后研究生，那个 postdoc， 他在旁边讲，他说余弟兄，他讲的是真的，他说我们同学有人在做实验研究，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美国的鸡是不能吃的，太难吃了，他都是用激素长的，用荷尔蒙帮助他快速成长，所以他说那个养鸡场的鸡都是很短的时间就长大了，但是心血根本都跟不上身体的长进。所以他说这些鸡，你进到鸡笼，你砰一下开门，就倒了，死了好几只，所以你在这个鸡笼子中间走走路啊，走走路啊，你突然向他拍手，又倒下好几只，他就是你看已经姊妹都吓死了。对不起啊。又倒下去几只了，所以他说他们要研究这个荷尔蒙的用量，要能够恰恰好，不然这种卡车把这些活鸡运到那些买主那里去，已经死了一大堆了，那就亏钱了。所以他们要研究到基数不能太多，多到让他沿路上都死光了，也不能太少，太少的话他们要买很多的饲料，要花很多时间才养得起来，所以就养得正正好，然后把你送出去，那这个不是正常的成长。这个不是正常的成长，要很真实的，很健康的成长，这个是教会。所以不要急着只注重人数的增长，但是属灵上却不增长。但是如果一个人也从来连身量也不增长，那表示也有问题。耶稣的智慧和身量是一起增长，对不对？里跟外，质跟量都要平衡的成长，那这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它应该要长， 我小的时候所在的 住的台南，我大哥是很早就出国了，我不晓得他有没有注意到，我们附近有个杂货店，有个小女孩，她都已经不是小女孩，她比我大起码十岁哈，她已经都十几岁了，可是她像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一样，她一直就是长不大，所以她的身量出了问题。心智很聪明成长了，可是身量没有长。这就是不正常。正常的话就是一定是他的身量他的心智各方面都要成长的。好，当然我们很多的时候也是不平衡成长哈。宋昌杰博士有一次我读到他的信息他讲法利赛人哈，他说他在黑板上画图哈，他说法利赛人呢是大耳朵，他把耳朵画得很大哈，喜欢听闲人闲语啊，然后大嘴巴啊，喜欢批评论断啊，然后大眼睛啊，喜欢找人家的茬啊，找人家的毛病，然后小手小脚啊，所以他画的就是一个大头大耳朵大眼睛大嘴巴，然后手脚就一点点，然后不做主攻不走主路。这是宋昌杰博士的讲道哈，你看很生动嘛，对不对？这就是他画的法利赛人，就是画的一个不正常成长的人。那今天其实我们不小心，我们自己也变成这样子啊，大耳朵、大嘴巴、大眼睛啊，我们一眼就看出什么毛病，然后我们嘴巴就传的全天下就是，然后平常听到耳朵发沉。看到那边十公尺处两个姊妹窃窃私语，我们居然可以听得到。就是就是我们的问题所以长生命的长在基督里长百节各按各职是在基督里面我不光我自己长好，而且我能够成为整个身体的祝福，能够进功用。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二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二十二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凡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你看到我读了两段圣经，一段圣经是从身体的角度来看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的目的，是为了要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从以弗所书第二章，这是从建造的角度来看，是为了要把教会建造成圣殿，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一个是从生命的角度来看，让身体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一个是从建造、从见证的角度来看圣殿被盖起来了，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前两天我们讲到圣殿、会幕、教会都说到这是神的居所，天和天上的天根本不够他居住，但是这么伟大的神居然拣选我们作为他的居所，在这里他得到人的敬拜，得到人的侍奉他在这里从人的身上对他的敬拜里面得到荣耀第三个，人和神在这里相会相交人在这里蒙恩蒙福，能够在这里遇见这位爱我们的神所以圣殿太重要了。所以怎么样子让教会不光是身体上它的功能上各方面能够健康的成长，百节各按各职彼此相助，而且能够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全房靠他耶稣基督为房角石，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然后我们能够一起在主的面前成长这是两件事情所以我们一定需要看见成全圣徒在意向使命上多重要。我这边后面讲的这五个，从 VIP model 到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然后我们再讲下来说到同一心灵、同一脚中，那么现在讲到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全部都跟这一个伟大的意象是息息相关，是扣在一起的怎么样子让基督和教会这个意象使命能够真实的落实，所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是其中绝对不可以少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这个人从小没有一个人可以成熟到 他觉得他不需要成长，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成熟到他不需要继续被成全。好，我们介绍弟兄姊妹博讯里面，我们介绍的一定要读一本书Hayward Hendrick 是美国达拉斯神学院，原来是教育学院的院长，他写的《改变生命的教学》，他里面特别说到，什么时候我们停止成长，我们就应该停止教学。那教会的领袖、传道人更是这样。什么时候我停止了成长，我常常就成为神家的难处。今天我碰到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说今天好，我是说我现在最近常常碰到很多的弟兄姊妹讲到说在国内的教会面临一个挑战，其实不光国内的教会，海外一样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年轻的一代跟年长的一代，不管在观念上、做法上各方面都有很大的一个差距彼此之间怎么样子能够融合在一起，因为年长的都是守成守着，那现在年轻人又在网络上接触到各种的说法然后年轻人面对的试探、面对的困难、面对的需要挣扎是年长的人不能了解的，他们觉得不要爱主，不要爱世界就好了，一句话，但是我们就是世界这么可爱，怎么办呢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主的面前好好的成长小需要成长，需要被成全，大也需要被成全我说我小的时候，大概最早开始投入需要做家事、要洗碗、要擦桌子，大概是我五六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刚开始上任，新官上任的时候，哇，我好认真那个擦桌子，哇，真是很用真的擦那么那个台湾都是吃米饭的那个米饭掉到桌子上，你这样使劲擦的话那个米都原来还一粒简单结果它就变成黏黏的了所以越擦越脏那天感谢主大哥正好经过。他说：“洪杰，来来来，我教你怎么做。”他说：“米不能这样子擦的，桌上的东西第一道先轻轻的把桌上所有的东西都给扫掉那第二道抹巾弄点水，开始把所有的油脏的东西都擦掉。那么第三道呢，拿一个干的布再把它全部擦光我才六岁，他教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是擦桌子高手。”如果你们想要学擦桌子，今天不用找我，师父在这那小的时候教那就省事了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刚得救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你不要以为说我知道怎么带茶巾，不用你教我，那我们没有人是天生就会的你一定要谦卑的，要能够从小就能够就要接受别人的校正所以现在年轻人的问题就是他们就觉得我懂很多了，我自己来，我不需要你。所以我前几天在台北，我还在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天这个有一个同学联络到台北阳明山附近的一个叫擎天岗一个山岭，上面有一个军队驻扎在那里，那他认识里面的连长，那么连长跟上面报了以后就说准许我们大学生去访问他们住一个晚上所以我们同学大概有二三十个人就上去了在阳明山的高顶上我们那天到了以后呢在里面不久以后就下大雨倾盆大雨，雷雨交加，大家关在里面就觉得很无聊，难得来被困在这个雨里面。没想到这个连长就跟我们弟兄们讲，他说你们喜不喜欢洗温泉呢阳明山那里有温泉的哇，这些不是弟兄们，这些同学们就说去就有好几个就跟着他去了。那么他们出去洗温泉，我们其他同学就在这个军营里面困在雨里面，大家有点同乐会那过一阵子他们回来了回来以后手里面提了一条大蛇一条很长的蛇而且告诉我们是叫做百步蛇。什么叫百步蛇？就是这个蛇非常毒非常毒，你被它咬了以后一百步内你大概就断气了这叫百步蛇我们大家就问他们他们都很兴高采烈的在这边讲路上的发生的事他说他们大雨中走走到一半，突然连长说你们全部停下来，他们搞不懂，他说干什么要停下来，他说草里面有蛇他就掏出他的手枪砰一枪把他给打死了哇，这些男生佩服他，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一天如果没有这个连长，没有这个老练的连长在旁边能够发现仇敌，能够消灭仇敌的话，我们中间一定有人被咬了。 所以要承认自己经验不够，不行，我们需要年长的。我每一次有年长的走，我心里都舍不得。我们教会每次请讲员，只要还有一些年长的，他们神用他们的，我都希望能够请到他们。所以我今年一下子失去了好几个年长的，边波波去年才来，你看我们都很想念他啊。他走之前三天还记得录影给我们问候我们，满脸慈祥，结果他就走了。澳洲的刘东坤老牧师也是神的老仆人，98岁被主接走了。神家每一次少掉一个，我就很舍不得。所以我们年轻人一定要谦卑，年长的弟兄姊妹虽然有一些观念看法跟我们不一样，但是再怎么样，他们走过的路，他们经历过的很多的东西是我们没有的，我们需要很谦卑的被他们来成全。那我们大了，慢慢长大了，虽然小需要成全，大也需要成全。那我在教会当传道人当这么久，有一天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她30多岁长癌症，后来被主接去了。我们弟兄姊妹都很想念他。有一天我讲完台的时候，他就来见我，他说：“余弟兄啊，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我说：“你说，你说，没关系。”他说：“你今天讲台哈，你讲到我们的神啊，并不像后妈啊，专门找我们麻烦啊，给我们痛苦。”因为其实那是我不久以前另外一个传道人讲的，所以我就引用哈。因为我们有时候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如果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比较舒服一点，一条路要吃很多苦，我们就不询问神，就认为一定是要走这条很痛苦的路他说你把神当后妈一样专门找麻烦的。所以我那天举了这个例子以后他后来就说，他说万一人家后妈很好呢？我说你讲的有道理哈，那的确很多后妈很好，但是我这个人也不是很肤浅的人哈，他跟我讲完以后，我说那我应该怎么讲？不要光只是接受校正哈，要学习什么是更好的所以我就问他，我说那我应该怎么讲？他说你应该讲，不要像神不像白雪公主的后妈。我说好，我以后就这样讲哈。所以当别人来成全我们的时候，不要急着去 defense 哈，去反抗当然有的人随便讲的哈，你自己心里知道就好他是专门喜欢挑人毛病的那么如果主要你听，那你就听如果你觉得实在是不是，那你也不要被他激动，那就放到一边去但是我们该改的就是要改。该成长的就是要成长所以在这里讲到成全圣徒他为着身体的缘故是叫生命增长，为着建造为着见证的缘故是要让神在这里得到他的居所，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的见证。好，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的基础，我在那里提到，他说为的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为的是要提升我们的价值。我特别加了属灵，怕大家以为是什么其他的价值为了提升我们的价值，为了扩大我们侍奉和蒙福的度量，这是成全圣徒所以成全不是只是为了要管人家，纠正人家的错，这个不过是成全的其中的一种方式或是会发生的现象就是了。但是成全整个最重要的事情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我之所以要成全你或接受你的成全，我们是希望生命被改变，价值被提升，我在神家中可以侍奉，可以蒙福的度量被加增那这是我们成全很重要的目的所以叶高芳老师来我们这边讲课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我们中国人讲爱管闲事，其实有道理的爱管闲事，我们是闲人烦你这个人怎么爱管闲事他说我们把它弄在正面上他说你有爱才会管闲事，你如果不爱他，你根本不理他，你做错就做错嘛你让别人骂，嘿嘿，我心里反而暗暗得意，对不对？那就没有爱，你希望他出糗，你希望他栽跟头，你希望他讲道讲杂，你希望人家觉得你圣经用错了，这个人不属灵根本圣经根底太差了，这都是很坏的心，神不喜悦的我今天要来成全你，我实在是为了爱你的缘故，我希望你更好， 我希望你在神手中更有价值，我希望你侍奉上能够被神更扩大，你蒙福的度量能够被扩大。那这个叫做爱，英文叫做 care enough to confront。 杨老师常常讲这句话，你的爱够的话，你就会勇敢的去面对他，你为的是要帮助他。Care enough to confront， 真正有爱你才会去管闲事，你真正有爱你才会看出他的弱点，帮助他来成全他。那个米开朗基罗这个文艺复兴的大师雕刻的 无数的无价之宝，那他这个人是从小就很有天赋了，他的这个天才，从小他的画图，他的雕刻做东西就是从小就是他有这个兴趣，他就是很有 gift。 后来他去拜了一个师父来教他，那么师父派功课给学生们，他自己回家凭着他的恩赐啪啪啪就雕刻出一个东西，然后就交给老师。老师看了他雕刻的东西虽然不错但是他知道这个人是个才，老师当场把他的东西往地上给摔了，你根本没有用心好好做。米开朗基罗受了很大的刺激但是也因为这个样子，他每一次做东西他就非常认真。他之所以后来能够这样子成名，是因为当初他老师把他给摔在地上。现代的人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对不对？我们就不太敢去讲这些话。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传道出来坐在老仆人的面前，老仆人看着他，他说卖掉你的金表买个闹钟，听得懂吗？年纪轻轻传道人穿了个金表干什么？卖了你的金表去买个闹钟，你要早起好好追求主的意思要我们现在你这个表真好什么牌子多少钱买的？我可不可以买到我们现在不敢去成全他，就算你想成全他你也不敢讲变成背后说了这个年纪轻轻的就爱世界。弟兄姊妹，这个看见身体看见意象跟不看见不一样的当然你也不用这样子直接骂他，现在年轻人易脆贫你直接骂有的时候他受不了你可以好好的劝他很多人真的是易脆贫我以前跟杨老师三十年前有一个姊妹有一天跑来找我们，他说余弟兄练慈姐，他说我准备软弱三个月我说怎么啦这些 还要讲好时间的他说这段时间你们要常常请我们吃饭请我吃饭要安慰我，我说怎么了？他说我觉得今天讲到的某某弟兄他是指着我说的我说你为什么觉得他是指着你说的？他说他讲的现象跟我很像，我说那我不知道天天得罪多少人，常常有弟兄跑过来跟我讲，他说余弟兄是不是我的姊妹私下告诉你了我的问题？我说没有啊。他说你为什么今天讲到就是在讲我的问题？那我说那你就感谢的听吧。所以这个易脆贫很多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姊妹也是跑来找我们，两个姊妹他说我们以后波饼不要祷告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别人祷告大家阿们声音都很大，我们祷告人家就不阿们。我说你是我们教会唯一两个讲广东话刚刚开始学国语，弟兄姊妹都很想专心听懂你们在讲什么然后你们的声音又小，所以人家来不及阿们，你不要心里那样觉得嘛，所以人家小声一点他就受伤了，觉得为什么他祷告大家都阿们阿们我们祷告静悄悄的所以他很受伤另外一个弟兄是讲完说肉体他自己祷告听的信息回馈就说主我真是一个大肉体真是可怜没想到大家都阿们好大声那他也受伤了他也是后来就跟传道人说，他说为什么弟兄姊妹要阿们呢那传道人说你这样蒙光照大家很感动所以你发现祷告大声阿们大声有人受伤，阿们小声有人受伤这叫教会，这叫教会都需要被破碎都需要被成全，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让我的生命能够在教会里面被暴露被显明被改变被变化让我的生命长大成熟让我这个人属灵的价值在神眼中的价值 都增加，好让我的侍奉的度量，我蒙福的度量都能够被提升。今天神家的领袖，他们属灵的品质，他们生命的度量，通通都影响教会蒙福的度量跟教会被神使用的度量。所以领袖们怎么能够 不被成全不成长啊，所以在我们教会当传道人其实也很辛苦的哈。啊，我们讲到之前讲章得拿出来给所有同工都先看啊，大家可以帮你剥剥皮啊，帮你纠正纠正，帮你提醒提醒啊。所以你们不要羡慕来我们教会当传道人啊，这个讲之前都得对五六个同工先讲的，讲完以后大家评，然后讲真的讲完以后回来，我们礼拜二礼拜三开会的时候就会说你这个礼拜什么点讲得不错，但是什么点需要加强啊。所以你知道这个不容易，对不对？但是我们是在爱的里面，大家都知道是为了彼此的好处啊，是为了让我们生命能够被改变啊，我们自己的价值能够增加，我们侍奉神啊，跟被神祝福的度量能够增加，好，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基础。那底下讲到在良善忠心有见识啊，这是给我们提供一个成全圣徒的方向就是了哈。那良善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生命啊，属灵生命的栽培，还有长大成熟。怎么样子帮助让我们先成为一个对的人，先不要急着去学什么方法怎么做事啊。在神家第一件事情，我们不是要去做事，也不要拉人去做事，而是要怎么样子能够借着做事能够来做这个人，把这个人做对了啊，能够让他在主人面前带着对的生命对的态度来侍奉神啊。所以神家出问题差不多都是走走走走走以后，因为生命的根底没有打好，到最后就在神家成为难处啊，不是高抬自己，就是彼此对立，彼此分门结党，彼此伤害啊。所以哥林多的教会啊，那你分门结党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啊，因为有很多的人在这里啊，就是要叫人来高举他，把自己的经验显明出来。那因为都是生命不纯净啊，不是单纯的爱主，不是单纯的爱着神家，所以很多的问题到最后就会浮现出来啊。所以生命的建造，生命的追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哈。所以我们曾经在教会里面刚开工的时候，有一个浸信会的牧师，他退休了，他来参加我们的教会啊，弟兄非常敬畏神，其实我们都叫他老牧师老牧师，其实我现在想想他其实蛮年轻的，他65岁就血压高就被主接走了哈。那他来我们教会的时候，我就请教他我说弟兄，你说执事都需要经过试验哈，我说那你当初是怎么试验怎么挑执事的哈？他说例如说我在前面走路，后面有几个年轻的弟兄姊妹跟着我就走着走着，我就摸出一个小纸张我就这样丢下去哈他说我就看看哪一个弟兄会注意到，然后把他给捡起来。他说他这样子从很小的事情上来试验同工们的生命怎么样所以我那天听完以后，我就跟我们教会的负责弟兄讲这个张牧师告诉我的事我们的弟兄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说哎，张牧师你怎么乱丢纸屑那我说你在张牧师的教会你就不会被拣选当执事训练生命这个怎么样子能够低微，怎么样能够属灵怎么样能够束起腰带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这个安排一些拿了博士超博士的在我们教会做整洁工作扫厕所还好没有人来问说你为什么叫我扫厕所因为我知道有些地方的人，因为我从前安排弟兄去做一些事情，他们会来问我，他说于弟兄，我只是好奇，不是我不愿意做你为什么会想到叫我做这件事？因为我们刚开工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是物理博士，然后又拿到3个硕士，哇，他是这个读书读这么多，他说于弟兄，你为什么叫我做这件事情？他是很好的弟兄，他不是不服气他说我只是好奇，你怎么会想到叫我做这件事？我说在神家服事第一件事情是培养我们主工人的性格和生命扫厕所不需要恩赐。扫厕所也不需要负担，扫厕所需要舍己，需要降卑，需要顺服所以这是培养主工人。 如果你连这样子的事情做的时候都充满了埋怨，神家怎么可能把重任交给你？如果连耶稣都能够，神将万有都交给他，然后底下居然讲到他束起腰带，脱下衣服束起腰带帮门徒洗脚，那我觉得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大过主。所以侍奉主的生命，好，良善特别讲到生命，好，你不要以为良善是要找好人来侍奉神，神对好人没兴趣，神要得到的是愿意信而顺服的侍奉他的人，神在乎的是合神心意的人，神在乎的不是你是不是好人啊。在教会里面我们都以为我们在乎的喜欢的好人而已，但是神在乎的不是好人。当然我也不是说基督徒不要好，对不对？反正我们还是该好啊。但是神挑人跟人挑人不一样的啊。第二个，忠心啊，在侍奉上装备培训来成全啊。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啊，很多的东西我怎么擦桌子啊，大哥教的一次以后我就一辈子都记得。那同样的，在侍奉上，你如果真正有爱你的人，然后你自己也真正的谦卑的接受，其实很多的错误就可以不需要再犯，我们就成长了。当我下一次又犯错的时候，如果有人能够在主里面帮助我成全我啊，或是有系统的来装备来训练我们，像你们最近参加这么多工作坊啊，有小组的，有家庭生活的啊，有这个教会治理的，那别人能够把他们的经验啊，把一些圣经的原则啊，能够这样子的有系统的能够教给我们，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装备啊。你在地上没有一个行业的他用一个人是没有经过装备的。你要当工程师，你需要读多少的书？你要当个医生，要读多少的书？你要当个律师，你要当个老师啊，你要当个木匠，你要当个电工啊，你如果不经过装备，你怎么可能三两下就电死了啊？啊，有一次在河南那里，有人去偷那个高压电线啊，想要拿那个电管去卖人啊，整个人就是烧焦的，就掉在上面哈。没有人让他有电的尝试啊。所以今天我们在神家里面各样的服事，我们都要很谦卑的知道我需要被装备啊。所以今天你们来读博训啊，我真的是趁机的，实在是提醒弟兄姊妹，要来就来真的啊，不要只是学表面的道理跟方法。我们要在乎神所要的是什么，然后我自己一定要在生命上在各方面被神改变啊，让我能够真正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啊。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一些的挑战，我们到时候再说。所以侍奉上有很多的地方都有问题啊，这个需要被提醒。像我以前刚讲到的时候，我的话快得不得了不得了，好像机关枪一样啊，现在也还是快了，但是稍微慢了一点，因为被提醒过哈啊，需要被提醒啊。那时候跟我配搭的一个弟兄，他刚开始讲道的时候，他也很可爱哈，因为他很紧张哈，就我们那个讲台前面不晓得为什么挂了一条小绳子之类的，所以他讲道就过来摸一下哈，然后讲道就过来又摸一下哈。他不摸我还不知道那边有一条绳子哈，啊，讲一讲就来摸一下。所以那天我们整个讲到大家都在算他摸了二十几下，他讲什么不记得，但是摸了几下记得哈，那因为太紧张了，所以后来我们私底下大家就还是提醒他，你为什么要摸他？他说我有摸啊，他都不知道他有摸，他就是讲着就去摸他一下，。那这都是还是比较中性的啊，没有害处的。那有一些的服事上啊，我们老练一点的人，或是曾经自己也犯过错的人，那一碰就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哈。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地方请我去帮他们做话语出口的成全，那有一个弟兄他真的口才好得不得了哈，一个弟兄啊，讲话也慷慨激昂，五分钟下来了啊，下来了以后那个连长弟兄请我去给他们一点评价哈，所以我就跟弟兄讲，我说弟兄，你的演讲你的口才一流的，但是我碰不到你的灵啊，我是不是从生命来的，不是从真正负担出来的，我是你的口才，你的发表，你的声音 你时间控制中间举的例子，我说你是一流的，真的是一流的，但是我说你的灵不够，我碰不太到你真正的负担在哪里。哦，他后来下来他非常谢谢我，连长的弟兄跟我说，余弟兄，只有你外来的人敢讲这句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里面是真的，所以我前两天跟你说，我到外面去，他们小朋友在台上唱歌，像表演一样啊，父母亲拿着照相机，然后底下都在看热闹一样，我就直话直说，我说不要害着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以为站在台上是表演，而不是敬拜神。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里面，因为看多了，所以知道什么东西是神不要的，什么东西是神要的。所以如果今天教会的侍奉都是这个样子，小孩子从小就是从小学到中学到高中，每一次参加合唱团他们都是在表演，你说怎么成长呢？从小就已经错了啊。所以我们需要被成全，好，需要真的被成全。那第三个是有见识啊，怎么样子把意向能够传承，能够把使命能够强化啊，这是讲到一个更深一层的啊。所以你发现良善忠心有见识啊，这里提的其实也跟我们讲的二类、三类、四类其实蛮像的。二类重在追求更深的生命，三类重在建立身体的侍奉，四类的成为一个有使命感的工人，对不对啊？要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啊，良善忠心有见识。好，那么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的挑战，我在这里把它分成两部分哈，一部分是去成全别人的人，一部分是被成全的人。当然我这里列的只是几个一些观察到的经验到的我为什么后面也放了点点点哈你们可以加更多的事情。去成全别人的呢，第一个自己本身他可能缺少意向和使命哈所以在成全的时候我们变成只是纠正错误缺少的一个看见基督的身体真正在乎的需要他被改变的地方是什么成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第二个是很关键的是爱不够很多的时候你爱不够你就不会想花功夫在他身上第三个是怕得罪人，这是很多人都碰到的事情怕得罪人不敢去成全他有一次我讲到一个弟兄他讲完道的时候晚上跟姊妹去餐馆吃个饭那个传道人真的礼拜天很紧张所以晚上这个全家就出去吃饭那个沈保罗牧师说他每个礼拜天晚上根据沈师母给他做的饭就知道早上讲道是讲杂了还是讲好了他说沈师母给他加菜就表示早上讲道讲得不错那我们家是相反，我讲杂了于师母就请我出去吃饭因为吃是一个 therapy 是一个医治所以他们那天夫妻晚上出去吃饭，结果就碰到另外一对年轻夫妇进来吃饭，这个弟兄是他在台湾从小儿童班青少年班自己带上来的一个孩子后来在他们的教会一见面的那个弟兄就走过来跟他打招呼，哎呀，某某弟兄啊，高兴在这里碰到你寒暄的几句以后，这个年轻弟兄就突然讲，他说某某弟兄，他说我的姊妹和我，这是现代的弟兄们不太负责任的一个典型的表达不讲我，他说我的姊妹和我都觉得，把太太先搬出来当挡箭牌，我的姊妹和我都觉得你的讲道启示性太高，牧养性太低。你听得懂吗就是意思就是你的道太抽象了，太高了不切实际这个牧羊性跟这个有点云里雾里，不是在地里面那这位弟兄说，他说我刚开始听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一下听不懂他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知道他在批评我的讲道，我本能的就全身不舒服。他说我从小栽培你带你带到大，今天你回过头来批评我所以他心里面就很不舒服。但是他说我们传道人有一个本事我们会装死所以假装很有十字架很舍己，他就说好，谢谢你弟兄，谢谢你然后两个人就回去了。他说我回到我位置上，我饭都吃不下整个人不舒服装死这个 所以他说我回到家两三天 都受不了，后来主真的把他带到十架同时的经历里释放他，那么他才过去哈。啊，过去了以后碰到他就没有事了。那么隔了几个月以后，这个弟兄才来跟他讲说，他说我们最近发现你不一样了哈，你的牧养性开始越来越高了。那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人很多的时候啊，如果你心里面这么不舒服，觉得年轻人你不要用这样子的方法来批判我，那你就好好的谈嘛，好，我们彼此一起讲，你告诉我什么地方我应该改进，不要弄装死的方法啊，不要去装着保持我们的身位啊，我们的这个尊严，而不敢真正的去面对我们现在要该有的沟通啊，那这是然后受挫受伤，就是很多人在成全别人的时候受挫受伤。我跟你说，我受过很多的伤啊，去成全别人的时候自讨苦吃。就是真的是爱他，真的是为了他们好，讲了一些的诚实话，但是后来发现他的度量各方面还没有可以接受啊，所以啊，在他不能接受的时候，我们就只好受苦了。所以有时候我跟杨老师讲，我说我们需要常常付出一些陪着弟兄姊妹成长所需要付的代价啊。因为你夸他他就很高兴嘛，现在的人都需要捧着，哎呀你做得真好啊，哎呀你的琴弹得真好，哎呀你带的诗歌太好了，但是其实你知道他有很多地方需要成长，但是你不敢讲，因为你讲他就倒了，或者一讲他可能就不服气不舒服啊，那别人对他又不是批评，是夸奖，所以马上就不一样啊！所以有一次有在一个聚会里面，有个弟兄他传福音那天，很多人得救啊，大家夸他夸得不得了，每一个人都去夸他。那我后来碰到他，我就跟他讲，我说今天虽然得救的人这么多哈啊，你上次才三四个人得救，这次这么多人决志，我说很感谢主，我说但是弟兄，你今天讲到福音的灵、福音的负担跟所花的功夫，远远比不上你上一次。他马上就谢谢我，他说玉叔叔，只有你看得出来，只有你告诉我我真正的问题。他是一个肯学习的人，他还肯接受啊。虽然我不知道我转头以后他是不是也要装死哈啊，但是至少他接受哈啊。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敢讲，不愿意讲，怕讲，怕受伤，所以就让我们很多的时候不肯讲。所以你如果真正要去跟长辈请教的话，预备好啊，先死透了再去啊，不要去想要啊说请你成全我，其实心里面带着是请你夸奖我。你这样子你会受伤的，而且对方可能也会受伤，因为他如果真跟你讲直话，你不舒服的。好不好？要神家要来就来真的，不光是态度要认真，要努力，要勤快，而是你要就是要真心的哈，要来真的。自顾不暇，因为自己实在太忙了，分不出时间。我现在已经很多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做细工了哈，缺少计划，不够深入。好，底下被成全的人就是个人主义啊。我说的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骄傲，不肯受教。这是我们一定要在主面前学习的哈。面对年长的，面对别人真的在爱里面成全我们啊，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很谦虚啊。缺少榜样，拒绝改变，不肯长进，付不出代价啊。对，因为你要真正被成全、被装备，你一定得付代价的啊。很多人在时间上、在力量上啊，在被要求的事情上付不出代价。像例如说你们唱诗班很多人都喜欢唱诗班，站在台上，可是你如果不肯花功夫，不肯接受训练，不肯一起来配搭，我是建议你就尽好不要加入啊。站在台上本身这样死沉沉的看着这个东西，灵出不来，干嘛要站在上面啊？所以要来就接受训练，就准备接受训练啊，花功夫背，好好背，然后花功夫好好祷告，让歌词先抓住你，先感动你，然后你站在台上的时候，虽然偶尔需要看一眼，你只要看一眼，然后你能够尽情的认真的啊，灵释放的能够去唱歌，干嘛急着跑到台上来，对不对？所以在神家里面需要被装备 需要被训练啊。以前我们也碰到过这个拿了音乐博士的跑到我们教会来，就很希望马上就被用啊。但是我们把关都把得很好的，你来到神家一定要先在神家神儿女们中间出入一段时间，显明你生命的情形，显明你跟主的情形，显明你在恩赐运用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能够让圣灵来掌权，然后我们才决定把你用到什么程度。那这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需要有人看守啊。所以我上次才会说，有人来问我说，余弟兄，你们教会需不需要长老，需要我就来啊。我说太需要了，但是不是你对不对？弄这样子态度来教会干什么？好，然后付不出代价，然后被破坏了。有时候你 这是我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们服侍主的人一定常常很痛苦。你花了很多功夫栽培，用心帮助他长，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别人可能就破坏他。借着在背后批评论断，借着在背后讲一些根本我们不知道的事情，然后就可能破坏了你对带领你的信任。你一旦失去了跟你带领者之间的信任的关系，其实你跟主的关系一定受到很大的伤害啊。所以有些妈妈常常很痛苦哈，她说那些阿姨用糖买了我儿女的心，对不对？在家不准她吃糖啊，尤其不准饭前吃糖。那些阿姨才不管你呢，她为了让你的孩子喜欢她啊，亲她一下，来，亲我一下，阿姨给你一个糖。那孩子喜欢她嘛？每次看到阿姨，亲她一下，哎，拿了一个糖啊，因为在妈妈面前拿不到。所以真正有爱的常常需要受很多的冤屈哈，因为你是真实爱这些人，希望他好好在神家成长，希望他能够真正被神家用啊。所以被成全的人被破坏了，真的是让那些带他的人心里面其实是很痛苦的啊，花了这么多心血真心爱你而被你误会啊。好了，讲到这哈，那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就再回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啊，是为了让我们生命被改变啊，让我们这个人属灵的价值能够有真实的价值被提升，然后我们被神使用，被神祝福的度量可以增加。我真的希望所有的弟兄姊妹啊，不管你年轻刚信主，或是我们已经年长是带领的弟兄，我们都不可以停止成长，我们都需要彼此相助啊，在爱中建立自己啊，这叫做耶稣基督的身体，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唱696首，好吧？来，
圣徒忠心，爱你相惜，同在主里相惜，救主的爱激发爱心，如此相爱永相亲，同坐肢体依靠元首，众光反映诸日头，同为兄弟心主之意，主理相惜愿为一，主的群羊同来他前，更新誓约与奉献，忠心服侍全心爱戴，因你君王已走开，他若有日彼此连结，不再见人便松懈，同心谦卑伏他脚前，求他施恩重相连，求助我们彼此相爱，遵旨命令不稍怠，唯愿彰显主爱浩大，主理相爱无虚假，尽让这爱照耀无间，好让世人的明见，我们相爱主理合一， 好比跟同之水印，但愿我们完全合一，如你与父愿为一，但愿我们爱里相交，永不离弃这辅导，但愿我们光照明耀，是主荣光的反照，但愿世人却知无疑，我们乃真属于你。
我们再有一些同心的祷告啊，为着我们周围的同伴，为着带领我们的人，为着我们所服侍的人，我们真的巴不得我们彼此成为对方的祝福，我们能够增加对方的价值，也能够扩大对方被神使用、被神祝福的度量啊。我们同心来祷告。
主，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谢谢你这位三而一的神在我们中间奇妙的工作。是的，让我们不仅仅能够连于元首基督，让我们也能够互作肢体。主要就帮助我们彼此切实的相爱，如同你爱我们一样。主要我们真是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愿各地的聚集都靠你联络的合适，拜接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造自己。主啊，我们求你不要来放过我们，为了你荣耀的回来，我们再一次祈求你做善工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主啊，我们仰望你复兴你自己的工作，把一个真实的合一做成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真是巴不得各地的教会都能够各占其位、各尽其职，迎接你荣耀的回来。
阿们。
世人确实无疑，我们乃是真的属于你。
阿们。
主啊，我们可能会做错误，在不同的地方。但是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面乃是一。
阿们。
我们在哪里，主啊，我们就彼此相爱的见证。
阿们。
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
阿们。
主啊，我们虽然知道我们在彼此成全的过程会有许多的痛苦。
阿们。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
阿门。主，我们知道你今天还在等候教会的成熟，你何等希望尽快的回来迎娶你的心腹。主啊，帮助我们在地上不再浪费时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更加卑微，接受圣灵借着不同的器皿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我们属灵的价值被你提升，我们在你手中能够被你使用的程度，侍奉和蒙福的度量都能够增加。主啊，在这个时代得到更多忠心、良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主啊，能够在各地能够为你、在这里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主，我们仰望你，让我们带着使命、带着负担、带着感恩的心，能够回到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真的跟众圣徒一同来成长，在爱中彼此扶持，在爱中彼此建立。我们谢谢你，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